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学习好伙伴，我们一起来上课了。
上的是门徒训练的学习啊，一方面透过节目呢学到圣经的教导，或者生活上的一些应用，但最重要呢是你把所学的实践出来，活出信仰啊。
是，那今天呢是第85课，在这里跟你一起学习的，从第一课开始到现在呢是恩惠二人组。好，这个恩惠二人组就是
啊，就是这样一个组合。当中有李崇恩是我，
对，还有文慧啊，恩惠二人组。那文慧要在这里呼吁一下
哦，
因为呢，我们这个课呢总共是104课，对吧？那我们现在已经是第85课了，我们要开始收网了
啊，要冲线了哈。
对对，
今天算起呢，就只有20讲，整个课程呢就会完成了。
是，那我们欢迎呢，就是如果您一直跟着我们学习，您要得到结业证书的话呢，请您一定要写三篇的听课心得，其实就是你的领悟、你的感受，或者是你的见证，甚至是你有一些难处需要我们带导之处的。那300字以内告诉我们你听了多少课程，我们希望是3/4以上。那我们呢在104课结束的时候呢，就会呢送您一张结业证书，这是一个见证，也是一个纪念。我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因为现在冒泡的人呢还不多，而且我知道呢很多是一个人代表来听节目、
哦、
然后呢将它下载转给自己的小组，那小组员都在学，但是都没有直接跟我们联系。
所以现在呢就是很郑重的呼吁哈、把握最后阶段的这一段的时间，
是
啊，好好的去投入学习呢、也希望呢我们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呢真的有一定的完成上的质量哈，
是
有这个听课的心得，还有呢3/4的这个听课的数量。
嗯，
这是一个期望。
对
啊，期望呢听众朋友啊，这个课程的学员呢都能够顺着我们的计划和安排好好的完成一个成长的旅程。
是，那当然呢有些同学说，哎呀我没有听这么多课程怎么办呢？追课嘛，你听过补课吗？
现在都流行的全是线上的学习啊。
对
啊，可能呢线上的学习呢比其他的学习呢来得更加兴旺啊。
是，所以呢欢迎您也可以呢在线上呢打开我们电台的资源库，找寻跟你脚踪，或者是点击我们这个节目啊，将以前的课呢给补上了。那今天呢第85课，崇文老师啊，我们会谈什么呢？
今天呢我们继续建立身量这个单元哈、连续八讲呢同一个主题的单元，建立身量哈、所以谈的基本上是教会的生活，弟兄姊妹的关系。
是，
今天来到85讲，在这个单元之下呢，我们要学习成为团契的分子。
第85课，团契分子。使徒行传2:44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
谢谢天成老师为我们读出了这一课的主题经文，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我们知道呢，这是早期教会他们的一个现实的写景、他们都住在一处，然后呢凡物公用。我想知道呢，这个是不是就是团契生活呢？
这反映了一种团契生活，因为凡物公用呢，就是无分彼此哈，
是
不会说呢，这些是我的，你不能碰，或者那些是你的啊，就只能够你用哈。那当时呢，信徒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无分彼此，拥有的其实呢都是属于大家的。那
是
这幅图画呢，其实是相当的美哈，就透过这样的分享，建造成了一个很特别的团体啊，
对，
我们就称是一个信徒的团契哈。
那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团契呢，吸引了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好奇，他们惊讶，然后呢，他们可能就加入当中，未必信耶稣，但是呢，一定呢很想去探究为什么这些人可以这样做。慢慢呢，他们就被感动了，圣灵做工，因此呢就信了耶稣。我相信呢，这是很多人呢。经历就是你到教会为什么会被吸引呢？那教会今天是不是缺少了早期教会那种彼此相爱，好像团契生活的见证呢？我们来听听呢山东曲弟兄的分享。曲弟兄呢就这样说，近年来信徒一天天的减少了，很多人被请到教会，结果来一次两次或者三次五次就不来了，因为他们听不出信耶稣到底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他们认为把时间浪费到教会里是不值得的。也有一些信主多年的人也不来聚会了，他们不明白讲台上所讲的信息和圣经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那本古老的圣经对于今天的自己有什么关系，不明白来聚会和不来聚会到底有什么差别，于是也不来了。
曲弟兄呢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关心的现象哈，就是呢聚会的人数减少。
对，
一方面是新人可能来了几次就失踪了，
是
旧人呢也慢慢的淡出了哈，就令到聚会的人数减少。当然这是一个现象，
是，
但问题是呢，教会本身的存在呢，不是单单为了聚会，不是单单聚会的人多少人来，有那个数量是增加或者减少。聚会呢，其实是一个群体的对神的敬拜，
是，
也涉及呢是群体的团契。刚才曲弟兄也提到，就是大家感觉我来教会呢，好像跟自己的生活没什么关系。就算是一些老信徒呢，也感觉到跟信仰的关系呢，越来越淡薄哈。那么我想就是呢，忽略了怎样在聚会群体当中呢，建立那个关系，
对，
把人留下来。这个关系有两个层面的，就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是，
我们不能说我设定了一些聚会的程序有诗歌，有读经，有讲道，那自然就把人吸引进来，不是这样的，而是呢建造一个像我们说的初期教会那样的生命互动的群体。我参与的时候，我知道里头的一切跟我有关的，
是，
我也在建立跟神跟人的关系的时候呢，自然可以把人吸引下来留下来。
对，崇文老师说的对啊，因为我在听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现在在香港这边的教会，它可以说是香港数一数二的大教会，所谓的大呢就是人数多，7000多人。那么每逢呢要进场的时候，散场的时候，你以为是电影院吗？不是，
人山人海啊。
对，是这个每一堂崇拜呢真的是进场散场，真的是人山人海，但是在当中有很多，我觉得超过一半，他们真的只是礼拜徒，就是呢我来敬拜啊，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主日来敬拜跟神有关系。可是呢你左右隔壁坐在旁边的弟兄姊妹，你跟他们一点都没有关系，很多年可以在这样的教会里头生存下来，就没有团契生活，以至于呢他对教会没有那种的感情，他的信仰呢也显得非常的苍白孤单，就只有他跟神。所以如果真的教会要有美好的见证，就是除了跟神，刚才崇老师也提醒我们一定要跟弟兄姊妹呢有那种相交的生活，也就是团契生活，这样呢信仰才能够扎实，也才能够真正的发挥见证影响力。
特别呢现代啊似乎是一个很讲求在线上活动的一种状况的时候呢，我知道有些基督徒呢基本上连这个崇拜聚会呢都只是在线上。 当然他可以经历一些信仰的内容在线上，但他一定缺了就是跟弟兄姊妹信徒之间的互动。
嗯，
所以完全的线上的这种的信仰参与呢，我们觉得呢不是完整的。
是，
但有时候因为客观的环境要特别的需要，我们可以接受。
嗯，
但不能呢就这样单向的建立一种呢信仰的生命，因为必须呢是有关系有团契的建立。
对，不然的话呢可能我们也要面对呢山东曲弟兄教会的情况了，就是慢慢呢我们就冷淡了，因为我们的信仰好像呢无处可放啊，你没有跟弟兄姊妹相交，你也好像呢就少了旁边的同伴。那其实如果我们透过圣经来看呢，圣经告诉我们不但是要与神相交，弟兄姊妹也要彼此的相交。那这个是在约翰这位呢主所爱的使徒他所写的约翰一书里头，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他不断的提到有一个词叫相交。原来相交呢就是团契这个意思。
就是人人关系的那种的建立，那种的互动哈。而整个信徒的团契的基础呢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所相信的救主。他其实的生命呢是具体的，这个道呢活出在这个地上，
是
当时的使徒呢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所以很具体的可以跟呢耶稣基督他们的神呢来有具体的相交。
是，
那往后呢我们也是透过相信基督跟弟兄姊妹相交，都是过着可见可听可传的这样很实在的一种群体的信仰生活。
是，哎，说到这里我就想到耶稣基督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其实很短时间就建立了团契了。
嗯，
他跟十二门徒不就是一个团契吗？
是啊，
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行，那么我们呢也应该呢加入团契，也就是呢跟弟兄姊妹呢一起的相交啊，一起的彼此守望，同心同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生命可以彼此的分享，不要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要团契，很重要，我们都是家里人。
对，
你家里人不可以呢这个不说话这个不结交，虽然同一屋檐下，但是呢彼此像陌生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家庭嘛，对不对？我想到我以前的室友
怎样，
他们家很有钱，盖了几层楼，然后呢兄弟姐妹呢一人住一层，不是一层，
一层，
对，父母在第一楼
就完全分开了。
对，然后旁边有个楼梯，他们一吵架呢可以三四个月不见面，因为回来的时候就可以从旁边的楼梯呢回到自己的楼层。我就觉得这样的家庭好奇怪，所以难怪呢他们家呢就是常年呢兄弟姐妹呢这个感情比较生疏。那所以呢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不再是外人，也不再是客旅，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应该呢彼此相交。
除了有这样的观念呢，就是大家同属神的家，就成了家人，家人呢必须有家人的互动关系之外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当中呢也特别有一段经文提到，所有的基督徒，特别我们参与一个地方的教会，一个具体的敬拜的群体的时候，这一群人呢就成了耶稣基督的身体。
是，
基督是我们的头，是元首，我们是身体。那么身体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身体呢不是单一一个我们叫身体，
对，
而是透过许多不同的肢体，眼睛耳朵嘴巴手脚许多的肢体连结而成一个完整的活的，可以互相配合互补的，或者是彼此需要的，然后才活出一个完整的生命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身子哈。所以这个比喻这个教导呢相当的有意思哈，也鼓励我们大家一同参与在这个身体当中。那么做成一个身体，其实过的就是团契的生活。
你昔在今在永在，圣洁到万代，亘古不变，直到永远。远在万有之前，你荣耀充满彰显，在永恒中你慈爱公义已掌权。你昔在今在永在，慈爱永不更 改，亘古不变，直到永远。远在创世之前，我以梦就数天旋，来彰显你荣耀在基督里面。我敬拜，我尊崇，我全然俯伏，用心灵站立敬拜我主。我敬拜，我尊崇，我全心降服，感谢圣洁主完全救赎。你昔在今在永在，圣洁到万代，在永恒中，你慈爱公义已掌权。你昔在今在永在，慈爱永不更改，亘古不变，直到永远。远在创世之前，我以梦就数天旋，来彰显你荣耀在基督里面。我敬拜，我尊崇，我全然俯伏，用心灵真理敬拜我主。我敬拜，我尊崇，我全
承传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来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万事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
您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第85课，有恩惠二人组李崇老师加上文慧在这里啊。那文慧呢，刚才就提到呢，我以前室友他们家的情况啊，一家人，但是呢可以呢互相不来往啊，
其实分家了基本上，
但是他们还没分家啊，可是又不来往。所以后来呢，我要洗白一下，后来呢我的室友呢他回去老家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些的改变，
把
那个，对，把那个楼梯给封住了所以呢现在就算你在跟家里人呢闹别扭呢，不想来往也不行了，因为你回家呢再不可以从旁边的楼梯呢回你的楼层，你一定要先回到爸爸妈妈一楼所在之处，所以
起码见个面打个招呼。
对对，就算是很生气啊，也是要见面打招呼。那在教会里头呢也是如此，在团契我们就要学习这些功课啦，对不对？那文慧记得呢，我在台湾的教会也好，在香港的教会也好，我第一个进入教会参加的组织就是团契。
对，我想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吸引我投入的也主要是团契啊小组，然后慢慢的再去参与哈所有会众一起的那些的崇拜。
对
在团契在小组当中呢，起码你感觉到呢是有一群人在信仰当中呢建立密切的友谊的。
对，是
大家是有关系的，这个才是吸引你走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对，而且呢我相信呢崇老师呢 应该也是跟文会一样，就是我们现在在教会里头呢，最好的属灵同伴呢，
嗯、
都是当年
对一起成长的那些。
对的，对的，包括呢我自己也是啊，在台湾现在呢那些好朋友，教会的好朋友，都是当年团契里头的那些小朋友啊。当年我们年纪轻嘛，
嗯、
同样的，在香港这边的教会也是如此啊。最好的朋友、属灵同伴都是来自于团契，所以在团契里头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其实我们回到圣经里头，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团契里头其实有好多的功能，
嗯、
例如呢，分享基督的生命。在团契里头呢，我们是要学习呢去分享我们的信仰哈。那怎么样的分享呢？我想很直接的就是要传福音。
对，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分享出去的当然就是哈、我们已经领受的福音哈。
对，
这个也成了团契的一个使命。
嗯，
关于要去广传福音呢，其实啊，圣经啊，特别是新约部分哈、耶稣来了之后的啊，很多有关的经文都有这个记载哈、都是提醒呢，做门徒的信徒的都要把这个福音呢传开去，传给别人，也要传到普天之下哈，因为这个是我们拥有的救恩，我们也要跟人分享、这就是分享基督生命的最基本的一个起步点哈。
对，我相信呢，如果有团契生活的都会知道呢，团契是最容易传福音的地方，因为呢团契有一些活动，诶，你就可以呢带你的朋友来参加，他先参加团契，慢慢的他在这里交上朋友的，慢慢的他参加团契里头的慕道班或查经活动，诶，慢慢的他就信耶稣了。所以团契呢，我们在一起分享基督的生命，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透过团契，我们一起努力传福音。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团契里头被建立。
嗯，
我相信这一点大家也都在经历。例如文会呢是一信主，哎，其实我还没有信耶稣，我就被我的同学高中同学拉去团契了、我是在团契里头呢认识耶稣基督、在团契里头呢开始参加团契的查经班啊，开始查这个福音书。我在团契里头呢，哎，听那些当时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呢都是弹吉他，我们这些小妹妹小弟弟哇，就带着一个仰慕的眼神、啊，跟着他们唱，听着他们唱，慢慢的生命就被建立起来了。
所以这个建立呢，主要就是分享耶稣基督的话语啊，神的道、
对，
让我们在这个根基上呢去成长去坚固、那么传福音呢，生命被建立呢，下一步呢，团契呢就是帮助装备我们。所谓的装备呢，就是希望啊，大家都能够在群体当中呢，各尽其职，
对，
发挥你的恩赐，也能够呢，继续的成长起来，变成一个呢，成熟的基督徒，
是
啊，得以呢，活出信仰，也能够呢，啊，参与下一步，就是好好的去侍奉神哈。
对，我就想问一下崇文老师啊，你在团契里头有没有所谓的大哥哥大姐姐带着你呢？
当时我
好像你是一个小徒弟一样。
参与的时候，那个年代呢，就比较啊，那个方法是由导师，
是
一批比较成长的基督徒，他就做了团契的导师。
是，
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会分小组的，也有小组的组长。
嗯，
这些是比较成熟的，
是
照顾我们这些出信的。
嗯，
慢慢当然我们学习了，又或者说的被装备之后呢，可能就成为团契的小组组长。
嗯，
团契的职员
是
承担不同的侍奉。再长大一点呢，啊，我自己也经历啊，稍后我也成了导师，就是协助一些年纪比较轻的，一些的团契，一些的弟兄姊妹。
是，哇，很好的一个传承啊，这个接待一代接着一代。那文会呢，在团契里头呢，我们那时候团契呢，因为每个星期六就有团契嘛，那每一周呢就不同的内容，一定有一次是查经，
对，
一次是传福音，就是所谓的布道的聚会，一次呢就是好像一些技巧班。什么技巧班呢？譬如说呢，我们有吉他班、我们我记得有吉他班，还有一个司琴班，当然是一个比较快速的，就是呢去装备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因为年轻人很喜欢活动嘛，那么透过这些的班呢，就让我们去学习，这个就是装备了。那么慢慢呢，我们当中也真的有人呢开始会在教会里头呢有司琴的服事啊，或者是其他的侍奉。装备完毕呢，就开始要学侍奉了。
对，
我第一个侍奉呢是儿童主日学，然后呢第二个侍奉就是在团契里头当文书。
很好啊。
对呀、
啊，
我就等着
一步一步的成长，
我就等着崇文老师说很好啊。很可惜我没有像崇文老师啊，成长到可以当团契的导师。我是呢，后来很快去读神学院，神学毕业之后回到教会呢，就直接当教会的女传道了。
那神的带领就是这样的。我自己呢，就其实，在教会啊，大部分的侍奉的岗位呢，我都参与过。
就是在团契里头的吗？还是教会里头？
因着透过团契的一些装备学习自己的成长。当然呢，到了一个地步呢，可能你要走出这个团契，
是
要在教会其他的层面接触不同年龄的不同背景的弟兄姊妹，然后也去服侍他们，或者呢服侍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是
带领他们到教会，或者是对他们传福音。我想整个的团契的生活以及整个教会的生活呢，崇恩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是
啊，在不同的层面呢，不同的侍奉里头呢，接触教会里头不同的那些肢体，
是
那些的成员，我觉得神给我很大的恩典，可以这样的服侍。
是，虽然文会呢好像有点跳跃啊，在侍奉的路程上，但是我要说呢，在我教会传道生涯当中呢，其实呢，很多的这个技巧都是在团契里头。我看导师怎么做，我看那些小组长怎么做。那当然，神学院的训练，然后呢，才能够让我之后呢，在教会里头呢，传道生涯当中呢，知道如何去运用。其实呢，听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在团契里头呢，我们不仅是彼此相交，其实团契的一些聚会的内容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那我们可以听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如果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呢，你可以看二章41到47节的经文。我念出一段，然后你仔细的听，你列出呢至少五项在团契里头主要的内容，这些内容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听好了，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基本上这些共同参与的信仰生活呢，今天我们还在继续的去推动去维持。那么透过教会的团契生活呢，其实很重要，我们也实践主耶稣给我们的那一道的新命令，
对，
就是要学习彼此相爱。没有肢体，没有团契呢，根本就不能去操练学习彼此相爱。那除了彼此相爱呢，还有很重要的生活的扶持，
对
彼此的去安慰，去鼓励，一同的经历不同的挑战，甚至是生活的患难，这样一同的成长也是团契生活带给我们的帮助。
让我为你祝福我的朋友，
让我为你祈祷我的朋友，
让我们天天在天父面前彼此相爱，
让我们天天在天父面前互相代祷，
让我为你祝福我的朋友，
让我为你祈祷我的朋友，
互相代祷。
我们天天在天父面前互相带到。
那我们讲到团契分子啊，那现在我们来一个小小的线上团契、
嗯、
啊，就是有崇文老师、文慧，还有我们在山东的两位主内的家人，一位是山东劝慰子，一位是徐姊妹，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
两位老师
好，弟兄姊妹大家好，
哎、
大家好，我们现在也是一个主内的团契、啊、
对对对，
啊，分享信仰啊，也呢。啊，彼此的鼓励啊，支持我们的信仰的生活。
嗯、是，我想问问两位啊，有没有团契经验呢、啊？因为我看内地的团契呢，好像呢比较多都是讲道。
嗯，
那么这个团契有没有达到作用了？那说说你们两位自己的看法跟经历吧。我让姊妹先来说。
好，徐姊妹，
团契生活是必须的，就像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崇拜当中都有这一个同工的搭配呀、侍奉上呀，在教会的崇拜上，在各方面上面都要有这一个团契的生活。基本上就在教会当中崇拜的时候，你看有讲道的，有主持的，
嗯，跟文慧看到的差不多。因为我有好多次呢在内地参加教会的团契的时候呢，诶，我发现呢这个内容比较倾向于崇拜，那就等于是把崇拜呢搬到团契里头。但是呢我觉得呢可能就失去了团契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相交，就是真的弟兄姊妹可以互相的带导，彼此的分享，真的是有坐下来啊，谈谈心里话哈、啊，说说生活中的事情，那这一部分就比较少。因为如果是崇拜的话呢，可能就崇拜完，哎，弟兄姊妹又走了，其实跟这个主日崇拜就没什么差别。
对，我认同文辉老师说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团契生活跟就像是那个小组教会模式似的，但是呢团契就像刚才您说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肢体相交的这个生活。你像我原来是没有团契生活的，就是说在网络上侍奉，我就发现这个网络上的侍奉和团契生活真的不一样。
嗯，
面对一些事情在网络中，你就是说有冲突的时候，或者是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在网络上它有一个缓冲期，就是说大家可以沉默啊，然后冷静一下，但是在团体生活中这个缓冲期可能就不太明显。一旦团体生活中发生了一些矛盾，是需要神赐给我们有更多的智慧，每个人都乐意付出才能够解决问题。你像现在呢，我也有了团体生活，我们现在是每周三次聚会呢，也是有正道、有祷告、有赞美。
嗯，
我原来曾经想的就是说把我们这个祷告固定成一种模式，但是呢就是说总是呢不是说就是这个又出差了，那个又有事儿了，所以说这个模式呢就不能固定下来。现在呢我们是灵活掌握，按照每个人心中的感动来看见的，为一些事情祷告。我就发现这样灵活的掌握其实也挺好，就像全小好掉头，我们可以就是说不用固定一种模式，团体生活本来就应该是很轻松的。
是，
这时候呢就是说每一个主日的下午，也不能说每个吧，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几个呢会去到野外，我们共同的来一种沟通了、谈天了，然后呢最后再做一个祷告。我觉得这样子的，就是说只要是大家能够聚在一块儿，很轻松的一种模式，我觉得这个团契生活，这个肢体相交还是可以的。
是是。
但是呢，就是说在团契小组的生活中呢，我们大家呢能够很快的熟悉，并且建立友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团契生活中啊，你不能够封闭成一个小圈子。
嗯。
因为我们的教会是开放的。 我们的团契小组我觉得也应该接纳新的成员加入，哪怕是和我们的观点不一样，只要真理不错误，其实我认为啊就不应该排斥对方。
嗯，
因为死水一潭的这个团契慢慢它就会死掉了。有新鲜血液加入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在一块学习合一啊，包容啊，这些个功课。因为人和人之间千差万别，只有是主耶稣把我们相聚在一起嘛哈。你每一个团契的情况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呢，团契之所以是个团契，就是说因为人少，它可以灵活的掌握，在其中呢，让大家共同的能够来学习成长。还有就是说，我像我现在这个团契哈，就是说我需要看到的需要那个改进的地方呢，就是说要调动所有弟兄姊妹这个来积极服侍的这样子的一个心，不在于做的多么好，我认为只要愿意侍奉就行，因为在侍奉过程中才能够更好的成长。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呢也在积极的传福音，也就是说看到了一些人啊，就是说也发福音单张，也介绍也传，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发现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效果还是不太大，就是说还没能够真正的就是说带领一些个人进入到教会等等的，
是，
所以说这是我们需要可以在以后改进的地方的。
谢谢劝慰子啊，因为你在分享的时候呢，我就很赞同的一点就是现在很多团契是团在一块儿，但没有契，就是没有契合，没有生命相交。另外呢，就是团契生活呢，除了刚才讲啊，不要制式化，就是不要好像很制式啊，就是一定是唱诗、赞美、讲道，
程序啊，形式，
对对，真的是可以比较自由、轻松一点。因为最重要就是相交嘛，与神相交，还有弟兄姊妹相交。可是很容易形成小圈子，就是这一群人熟了，这几个
内聚了，
对，然后呢，其他人要进来这个小团契里头是不容易的，这个也是团契生活的杀伤力非常强的。另外呢，我想呢，这个徐姊妹呢，因为是同工或者是在教会呢参加侍奉的，侍奉者比较难有团契生活，因为传道同工自己很忙，传道同工也比较难真的坐下来有这样的一个团契生活，这都是在教会里头比较看得出来团契的一些问题。
但另一方面我又想关心一下徐姊妹啊，刚才除了说到在一些大聚会里头一起出席的时候有一些团契的这种的性质的出现之外，姊妹有没有机会呢有时候跟三五个主内的肢体在一起彼此的关心，分享一下信仰的生活需要，然后彼此代祷呢？有的话这其实也是一种团契的一种的表现。
有的时候就是散会之后几个人在一起说说最近发生的事情，
对，
应该怎样去解决，怎样去化解，怎样去改进，这些是有的。
所以呢我们也不担心啦，因为呢这个侍奉者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担心就是孤单哈，因为太忙了一直往前冲呢，那如果没有呢自己几个属灵同伴同行者这样的一个团契生命相交呢，很容易呢就是孤单，而孤单接下来呢可能就会呢把自己封闭起来，那就会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出来。
我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两位老师。
好，
就像刚才您说的哈，牧者之间可能很少有团契，在你们就是所在的教会当中，就是牧者只是同工之间如果有团契的生活相互的支持，这样是不是会更好？
当然这是好的，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有这种团契关系的互动。
对，
当然有时候呢传道同工就比较尴尬哈，有时候那个身份跟一般的弟兄姊妹如果提到自己的难处的时候呢，好像把担子交给别人。所以一方面我们鼓励可能传道同工有几个教会的，
对，
传道同工有自己的团契，或者传道同工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有同辈的弟兄姊妹，相熟的那些弟兄姊妹还是可以一起呢在团契当中互相的关心，或者提出自己的软弱， 或者是需要的，传道人也需要学习啊，这样
是
打开自己的生命。
我自己的经历呢，就是刚才崇老师说的都有包括的。第一个就是你成长当中的同伴，所以呢，虽然我神学毕业之后，第一个服事的教会是我的母会。其实我回去呢，我带领的人当中呢，有一些是看着我长大的，那他们其实就是我的同伴啊。这是一个大家都要学习，我的身份不一样了，我是传道同工，但是另外呢，他们看着我长大，他们很了解我，那我也把他们当同工。那所以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在你一起成长的伙伴当中找到你的团契。第二个就是你的神学院同学，啊，这个也是可以。另外一个就是呢，同教会如果有几个传道人，应该就是团契了。还有就是，如果你教会只有你一个传道人或两个，那么其他教会呢，能不能所在地区的传道同工呢，能够定期的在一起？我就记得呢，我在台湾那个教会所在的城市呢，我们每个月都有整个城市的传道同工一起聚会，我们甚至有通宵祷告，一起吃饭，甚至有旅游这些，那这就是一个团契。
嗯，好，时间关系哈，今天我们的交流呢，先停在这哈，谢谢两位的参与。
嗯，下回见。
好，再见，
谢谢两位老师，下周再见。
谢谢李老师。
你需要团契吗？在教会生活上，你有哪些方面必须改进的呢？
今天呢，我们谈到团契分子啊。那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劝慧子，其实对团契有很多的经验领受。那还有徐姊妹，很感恩听到徐姊妹也有这个团契生活。那么您呢？您有没有团契生活呢？
嗯，那我们强调的不是那个名称，
嗯，
不是那个形式，
对，
不是那个内容的做法，最重要是真的流露了团契相交生命的那个素质，
对，
能够达到这个素质呢，你用什么方法都没关系，
是
真的可以彼此的关心，互相的建立。
是，那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跟你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手机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122，欢迎你透过短信呢我们交流分享哈，
嗯，
注明是跟你啊我们节目的一个联系。
好，今天85课呢我们讲到团契，下一课呢86课我们会讲
忠心仆人。
嗯，你是忠心的仆人吗？我们下一回分解。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再见。
在何地方，我愿跟随。